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再度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介绍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临终献的第二句话，那就是路加福音第23章第43节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天国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也继续介绍第三句，那就是路望福音第19章第26到27节，看你的母亲，看你的儿子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千古的伟人，就如同西方所说的，每个伟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，那么为耶稣也是一样的。这个伟大的女人，那就是他的母亲玛利亚。因为耶稣他是神，他要降生成人，他必须要有一个母亲，人性的母亲，那么就是圣母玛利亚。我想以前我们提到耶稣的圣诞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提到过，如今我们不妨再温习一下。根据旧约的记载，就是当时这样说，看将来有一个童贞女要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厄玛诺尔。厄玛诺尔的意思就是上主与我们同在。在旧约当中，天主如何与我们同在呢？就是如同希伯来书信第1章第1节告诉我们，在古时候，就是耶稣没有来临之前，天主借着先知、圣主和法律与我们同在。在这末期，就是耶稣降生了之后，他借着他的圣子与我们同在。同时旧约预言的，他说看将来有个女人，她要踏破你的头颅。那么踏破谁的头颅呢？指的就是撒旦魔鬼的头颅。这个女人到底是谁？就是圣母玛利亚。所以圣母玛利亚她贡献非常的大，因为她做了耶稣人性的母亲。同时圣母玛利亚她的一生完全为耶稣而活。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耶稣十二岁那一年，他在母亲跟他的父亲若瑟带领之下，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过节，去朝圣。然后回去的时候半途找不到小耶稣，那个时候他父母非常的着急惊惶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们花了3天3夜之久，终于在圣殿中找到了耶稣。当时圣母玛利亚身为母亲的免不了会有点维持，他说，孩子，你为什么让你的爸爸跟我这么辛苦的寻找你呢？当时耶稣回答他们说，难道你们不晓得我首先该做的是父交给我救人的使命吗？但是路加福音也告诉我们，耶稣是一个孝子，也因此耶稣跟他的父母回去了。那么往后有18年，圣经没有记载，因为耶稣他度的就是一个像普通邻居的男孩一样的生活，平淡无奇。一直到30岁的时候，耶稣出来传教。但是呢，自从12岁那年以后，圣经上不再提起他的养父若瑟，表示若瑟可能早已经不在人世了。而且我们知道圣母玛利亚她就有一个孩子，那就是耶稣。这里我们顺便一提的，就是基督教朋友常常认为耶稣他还有兄弟姐妹，如果按照字面解释的话，的确是的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一次耶稣在讲道理的时候，很多人围着听，突然间有人大声的喊，看你的母亲，你的兄弟来了。这时候耶稣好像装的不知道，他就东张西望，然后他讲一句话，他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兄弟姐妹呢？凡是成行在天大不值的，就是我的母亲，我的兄弟姐妹。耶稣把人性的血缘的关系提升到一个超性信仰的层面。因为如果我们只有血缘的关系的话，那么我们的兄弟姐妹、父子的关系、母子的关系是非常的狭窄的。但是提升到一个信仰的层面，只要我们真正以天主为父，以耶稣为救主的人，我们都是主内的兄弟姐妹。所以基督教朋友往往拿这一段来证明说，耶稣他的确有兄弟姐妹。其实呢，圣经并没有讲是亲兄弟姐妹。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还有一段，就是长子，有长子的话不代表说底下一定都有兄有弟弟妹妹，因为在他们的墓碑也的确有长子这两个字。我想在我们中国人的习俗里面也是如此的，如果家里的头一胎男孩子，当然称之为长子，但是不代表说有四子有三子等等的。另外证明一点，耶稣他没有兄弟姐妹， 那就是在今天我们所说的耶稣临终誓言中的第三句话。因为如果耶稣有亲兄弟姐妹的话，那么照常理来说，他应当把他的母亲交代给他的兄弟姐妹，他怎么可能交代给若望中途，除非是他的兄弟姐妹都是非常的不孝。那么我们现在了解这个背景之后，我们来谈一谈另一点。比如说若翰使者是耶稣的表哥，像当日天使显现给圣母玛利亚的时候，他为了证明在天主前没有不可能的事情，天使对圣母玛利亚说，看你的表姐伊莎布尔年老荒胎，也就是向来没有生育过的，但是如今已经怀孕六个月了。这个人到底是谁？那就是他的前妻，也是他的表哥若翰使者。所以我们说圣经上所说的兄弟姐妹，很可能就是他的表兄弟姐妹或者是堂兄弟姐妹，但是一定不是亲的兄弟姐妹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谈谈这句话的内容。请看你的母亲，看你儿子。耶稣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，在他临终之前，他不能够不对他的母亲有所交代。然后耶稣对若望说，看你的母亲，然后对圣母说，看你的儿子。根据神学家的解释，你的儿子指的就是当时在十字架底下的最小的宗徒若望。若望其实是代表整个的世人。那么为什么要交给若望而不交给其他的宗徒呢？比如说宗徒之长或者路。我想听众朋友一定知道，耶稣他拣选十二个宗徒是根据路加第六章的记载，那几天彻夜的祈祷，非常慎重的挑选出来。但是往后宗徒们他们的表现是非常叫耶稣失望的。像比如说波多路曾经听到耶稣要到耶路撒冷被定，他站出来因着爱心和好心去阻挡他，后来被耶稣骂，撒旦你给我滚，因为你所想的跟天主计划不同。当时他没有办法阻挡，他就说好，那么既然不能够阻挡你去被定而死，那么我们跟你去吧。那时候耶稣就回答他说，我是在告诉你，当身为牧童的我被抓的时候，你们这些羊群要逃散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波多路把耶稣拉到旁边对他说，他说，老师，当他们都离你远去的时候，我绝对会忠信到死。就在这时候耶稣告诉他说，波多路，我是在告诉你，在集体之前要三次否认我。我想我们在耶稣受难的经过中曾经介绍过，日后呢耶稣这些话语都一一都实现了，而且路大斯以30块银钱把耶稣卖掉，表示说这些宗徒们的表现是令耶稣感觉到非常的失望。但是唯有最小的若望，他是也是唯一没有结婚的一个独生者，他却是真正的跟随耶稣到十字架底下，因此耶稣觉得他实在是真正的可靠，因此把他的最亲爱的母亲交给了他。 圣母玛利亚在耶稣临终之前承受了这么大的一个使命，就是做我们世人的灵魂的母亲，精神的母亲。因此圣母玛利亚她升天了之后，在整个的世界过去这1000多年当中，圣母在不同的地方曾经显现过。比如说很出名的，那就是1917年在法蒂玛那个地方的显现。话说当日有三个牧羊人，他们就有表兄妹或者表姐弟的关系，他们三个人出去牧放羊群。有一天中午的时候，他们在吃中餐之前，他们说我们一起来祈祷，后来他们就大声的呼求在天的母亲降福他们。就在这时候，在一棵小树的上面，圣母玛利亚真的显现了。往后呢，圣母跟他们有很密切的来往，所以圣母玛利亚他的显现呢，给世人带来很大很大的欣慰。还有1858年圣母玛利亚在法国路德那个地方显现，这个可能是历史上最出名的一次显现。话说有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的小孩叫做布尔纳德，这个小女孩身体非常的虚弱，他们住家是非常小的一个空间，因为我曾经在1970年到那里去朝圣过。布尔纳德有一天跟他的妹妹跟邻居的小女孩三个人结伴同行，他们出去捡一些木材回来烧饭。由于他的妹妹跟邻居的小孩身体比较健康，所以跑得很快，但是布尔纳德他身体比较虚弱，走得很慢。当他来到一条已经干掉的河的旁边的时候，看到山洞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出现了，她身上穿着是白色的袍子，腰间束了几条天蓝色的带子，并且脚上有花朵，手里拿着一串念珠。他看到阳光照下来，这个女人显得特别的美丽。这个时候他发呆了。好了，这个女人告诉他还要再跟他见面，有话要告诉他。当他回去了之后，告诉他的父母，并且告诉他们的本堂神父的说，这些大人们因为不了解圣母显现给他，他们也想绝对不可能，他们说你在身体不好，说自己幻觉。但是当布尔纳德告诉他们说，这个女人她还要求我在同一个地点在某一天要见面，他们说好，既然如此我们就跟你去。要问他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你叫什么名字，第二个问题那就是请他做一个外面可以看得到的记号，证明他真正的显现给你。好的，那天他应约而去，很多的亲戚朋友还有呢他们当地的教友们，他们就去了。圣母玛利亚真正的准时来到，他们听到布尔纳德跟一个人在谈话，但是却不到看不到那个人，因为圣母并不显现给他们。这时候小女孩就告诉他说，他说他们不相信我看到你，他们要我问你，你到底是谁？圣母回答他说，我是污染原罪的。所谓污染原罪，也就是说我们根据教会的说法，当我们原祖父母有了罪之后，他们没有马上悔改，后来给人家带来无穷祸患，所以这个就是原罪。可是圣母玛利亚因为她被天主拣选做耶稣人性的母亲，所以当她的母亲生她的时候，她已经是没有的原罪，因为他的肉体是要成为耶稣基督天主子的宫殿。所以呢圣母很清楚告诉他，因此教会对圣母污染原罪有一个特殊的敬礼。同时小女孩告诉他说，他说他们根本不相信我看到你，所以他们希望你能够显一个小小的奇迹。所以后来圣母教人说，你去挖这条河吧。他一挖的时候，突然间冒出了甘泉，这个就是路德圣水的来源。所以后来他们终于相信圣母真的显现了，所以后来很多人到那个地方去。比如说路德圣水它的效果，我自己就亲身听到一个故事。有一对当老师的夫妻，他们的一个小孩子独子呢长得很可爱，有一年发高烧 高到40度，打针吃药都没有用。有一天爸爸坐在书桌前，突然间呢，他身不由己的他去拉抽屉，结果发现有多年前要送他的一罐路德圣水，他这心上孩子喝了以后，真正的温度就降到正常的地方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圣母显现的奇迹。圣母玛利亚往后在南斯拉夫在好多的地方都显现。这里告诉我们的一点是什么？那就是母亲对儿女的爱绝对不会因着她离开人世而中断。所以我们能够有这么样的一个母亲，真应该感谢她，也感谢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赐。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你，天主保佑。